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9号，星期五，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心雨祝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22集中的2个小故事。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珍宝的故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聊聊30年肺气肿，看了9天录像后痊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民众中秋节感恩李洪志师父；辽宁法轮功学员刘吉志遭中共迫害事实；曝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刘亚洲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明白法轮大法好的中国民众向尊敬的李洪志师父表达发自心底的感恩，恭祝师父中秋节快乐。法轮大法红传世间，李洪志师尊把法轮大法的甘露洒向世界的每个角落， 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们得到了大法给予的福祉。山东一位乡村老汉写道，我是因癌症而被判死刑的人，后来我相信李大师，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转危为安，七年来未发现异常，满面红光。80多岁的老人看上去像60多岁的人，我真不知道怎样能报答李大师的救命之恩。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家属来信写道，作为法轮大法弟子的家人，我们很自豪，很幸运能得到李大师的慈悲救度和保护。我们亲眼见证了亲人修炼大法的美好神奇，我们全家都得到了福报，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幸福。在这瘟疫肆虐、天灾人祸不断、多灾多难的当今，世人惊恐不安，人人自危，而我们全家却内心踏实，无所畏惧，心怀善念，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定会使全家平安健康，度过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真诚感谢李大师救度之恩，李大师辛苦了。河北省平山县明白真相的百姓说，有幸生在法轮大法红传之时，愿世上所有的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在大瘟疫面前能平安地度过劫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愿李大师早日归来，恭祝慈悲的李大师中秋快乐。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法轮功学员刘吉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里，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关押中，他被殴打得左耳失聪，留下残疾。他的承包地被强占，成了盖世食品有限公司。另一块承包地被挖了个大方池，且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刘吉志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中共自1999年7月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刘吉志于7月20号当天就遭绑架，接着连番两次被非法劳教。2001年3月，刘吉志被劫持到大连市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他被所长张宝林、狱警景殿科、朱凤山等人轮流殴打，致使他左耳失聪。2002年5月，刘吉志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抄家，之后他被劫持到旅顺看守所非法关押30天。2002年6月25号，刘吉志再次被劫持到大连市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在刘吉志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村长刘万红伙同当时的人大代表易全红抢占了刘吉志的承包地，在上面盖了个辽宁省大连市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畅达路320号，据说是警察政令级办的案子。刘吉志的另一块承包地也被挖了个大方池，这些人强占了刘吉志的土地，没有对他给予任何赔偿。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人员曹善松、焦健等人曾狂妄地对刘吉志叫嚣，弄死你像弄死一只蚂蚁。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7月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迫害者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刘亚洲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刘亚洲，男，现年60岁，曾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局长。2018年4月至今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任职期间，刘亚洲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致使所在地区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判刑、酷刑折磨，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哈尔滨市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位居全国前列。2021年间，哈尔滨地区至少7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少134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社区人员骚扰。今年年初，哈尔滨地区还有至少1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刑事拘留， 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刘亚洲作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对其任职期间发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北美各地法轮功学员中秋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将至，北美各地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的心情，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节快乐。今年9月3号，美国旧金山湾区大费城地区、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练功来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恭祝师尊中秋节快乐。法轮功学员们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及当地居民分享法轮功有益身心健康的美好，并呼吁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9月4号，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圣莫尼卡码头公园，恭祝师父李洪志先生中秋节快乐，感恩师尊弘传法轮大法。克里斯汀·康纳女士是一名针灸医师，目前在加州城县运营着自己的诊所。修炼法轮大法后，她感到非常幸福，变得非常快乐。她说，我注意到的自己最直接的变化是我能够更好地处理与人的矛盾，我可以更理智克制自己，用更高的做人标准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这样改善了我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状态，改变了我看待事物的观点和对事物的接受。我是多么感激师父将大法传给我，我非常感恩师父。9月5号，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欢聚一堂，恭祝师尊中秋快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有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修炼大法的历程特别珍贵，有的表示修炼时道德提升，人生充实，有的感激师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大卫红是位工程师，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还是个高中生，至今他修炼28年了，经历了许多挫折。他深有体会地说，我走过了这个过程，觉得特别珍贵，特别感谢师父。师父给了一个终极答案，你需要去探索，通过修炼才能得到。梁华女士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她满怀感激地说，修炼之前我受病魔折磨8年，不能吃不能睡，生不如死，那时才20多岁，每天吃药，每月去医院打1次营养针，否则身体没力气。法轮功很神奇，修炼不长时间，我身体的疼痛就不见了。感谢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的人生有了目标，恭祝师父中秋节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3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不顾民生，强制实行清零政策，造成中国各地出现许多人为惨剧和乱象，次生灾害遍地都是，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比如活人被塞进了尸体袋，北方民众抢不到菜挨饿，出门买食物却遭防疫人员围殴，成堆的捐赠食物在公寓外腐烂，居民集体敲锅尖叫抗议，
隔三差五就会看到一个跳楼的尸体躺在楼下等等，着实令人悲痛。还有因为核酸检测问题，怀孕八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五六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39岁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三家医院拒收而猝死，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治疗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等等等等。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全国各地都因为极端的防疫政策造成许多严重问题。中国清华大学法律教授2022年初在微信发布一篇文章，题目是《直面真实的世界》。这篇文章在两小时内即被全网删除。文章认为，清零政策造成的种种次生灾害，根源是制度造成的恶，因为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文章说，在中共国家机器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的无足轻重。这个作为群体的民众，指的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中国人，而是共产党及其主动和不得已的跟随者。他们盗用群众代表之名，目的是把他们手中的国家伪装成共和国，让人们把共产党误以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把共产党的各类以维持共产党利益为核心的政策都渲染为为人民服务的政策。事实上，共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中共自身的执政权和利益。例如，中共之所以在防疫上采取极端的清零，是因为他想要证明中共模式有制度优势，是中共想要在国际社会与民主国家争夺话语权的筹码。因此，清零不但是一个防疫政策，更是中美对抗、国力较量的国际战略目标。既然是战略目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代价就是老百姓。中国多数民众都感觉现在的体制有问题，制度要改革，但从来不去思考，也不敢去深思，这个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当然就是中共啊。多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感觉自己被代表，事实上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心声，而且时间一长，渐渐也忘记自己需要表达什么了，甚至很多人麻木到认为自己被代表也可以，给自己省了很多时间，殊不知自己已经没了思考了，却以为理所当然。在变动的大环境中，人人心情恐慌焦虑，谁能保证被封城摧残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在对未来前途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感到茫然不安。因此，在中共无孔不入的强国宣传之下，许多人想抓住貌似强大的党国政府作为安全感的来源，却选择性的忘记了极端的封城手段就是中共下达的命令。经济下行与人民失业等问题，在中共眼里远远没有党的利益重要。也就是说，中共才是人们不安全感的来源。那么，当人们认为跟中共站在一起才能永保安康的时候，认为做个顺民才不会被专政的时候，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呢？大家别忘了，李文亮在去世前也曾热衷于参与中共发起的强国十四亿护旗手的行动。可是当疫情爆发时，李文亮作为圈内人快速得到了信息，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本性反映出来，他立即在朋友圈里发了温馨提醒，但是很快共产党就把他当作专制的对象，一点也不手软，拘留、恐吓、检讨、监视，最后被感染而死。或许李文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意识到了， 残暴的中共才是苦难的根源。因此他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感叹，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同时也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当下的世界大动荡中，我们得活得明明白白，不用麻木地继续被中共代表。我们不需要被代表，唯有丢掉被灌输的自欺欺人的观念，看清真相，才有可能自救，才能找到保护家人的办法。试想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到幸免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佳与善果的评论文章，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聊聊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接下来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22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台湾医师修大法眼疾痊愈。二，练功三天，我20年的驼背就伸直了。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台湾医师修炼大法，眼疾痊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6月16号。我叫赖建登，今年53岁，是一个耳鼻喉科医师，在1997年3月得法的。在我这一生中，病业几乎是不离我身。在常人中终日争争斗斗，使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到了最近十年左右，健康坏到了极点，真不知道日子要如何过下去。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大法，才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大法的力量。大法使我的人生起了完全的改变。我自己是学西医的，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与其愈后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从小的时候起就遭遇到一波又一波的大小疾病，尤其到了近年来，从胃溃疡到胃出血，从僵直性脊柱炎到彩虹炎，还有眩晕症、坐骨神经痛，这些病业轮番的发作，使我饱受摧残。治疗也只是暂时的抑制住，并没有完全的能够清除它，过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复发。第一次彩虹炎发作时，是在一次清明节的前一天。连续假日的开始，红了两天的眼球突然转变成眼球内部化脓，眼睛强烈的肿痛，除眼睛睁不开之外，视力完全是白茫茫一片，脓细胞充满了眼球，犹如用浆糊涂满眼镜时看物体一样，只见光影不见形体。除了肉体的痛苦外，内心的失明恐惧是无法形容的。化脓的下一步会腐烂，然后眼球整个脱落掉下来，就失明了。一天也没有耽误，幸好能找到眼科医师，从眼球周围直接打入药物。一般注射打针只不过是打肌肉、皮下、血管，我是针头直接把药物打入到下眼睑的眼球周围组织内去，每天打，最厉害时一天曾经打过两次。经过了十几天，痛苦才逐渐的退下去。但是事情才是噩梦的开始。以后的每年春天是好发季节，动不动就发作，每次发作只是能抑制住，表面上看上去是平静了，事实上发病的病灶仍然去不掉。每到该发作的时间照样发作，而且每次发作都会拖个个把月，每次也是非从眼球周围打入药物不可，否则就不容易压下来。打的是俗称美国仙丹的复肾皮质素，而且是非常大的剂量。十几年下来，我被这种疾病吓得坐立不安，谈虎色变。若是长期下来，眼睛没瞎掉，也会造成肾脏的问题，可能终至以洗肾收场。同时这个疾病会伴有僵直性脊椎炎，自己20多年前脊椎骨不明的疼痛开始，再加上10多年前的车祸后，到了现在正呈现它的并发症发威的时候。脊椎骨呈现出剧烈的疼痛，尤其到了冬天，躺下去会痛，翻身会痛，起床时也痛，躺着不动也痛。出门坐车时忍受不了柏油马路的颠簸，需用两手撑着身体以避免车行的震动，而且还忍受不住车速太快时震动造成的痛。至于说遇到路面窟窿或紧急刹车，那是痛得眼泪都会流下来， 真的是视出门为畏途，就在家里平地走路，脊椎骨都是痛得走不稳，各种姿势都会痛。我开始接触法轮大法时，刚好是家母病危时，所以初次拿到大法书籍时，也没去想翻动它。又因为多年来在各种宗教中得不到正法门修炼，心中总认为这也都是一般的宗教书籍，也就不太注意它。等办完了家母的丧事，一天睡前拿起了法轮功修订本一看，猛然发现这是不同于过去我在宗教中看到的东西，于是一直看到夜里三点。第二天又接着看《转法轮》一书以及其他大法书籍，一口气看完了六本其他的书。此时内心感到一股难言的感受，以前看宗教中的东西虽有层次之分，但是从来都没有这么深的感受过。以前会感觉到好像是自己从泥土里钻冒出了头来，看到了天光，感到世界无比美妙的大。其次再进一步提升到从土面爬上了高楼，从高楼上往下看，与过去比觉得以前的认知是渺小了。但是看到大法之后，对于以前的这一切认知皆感到微不足道，却有从宇宙中往下看下来的感觉，那个层次不知相差有多少，内心感到多大的喜悦。此时我才意识到，这是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以前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现在明确地认识到这才是自己的目标。到第二年的春天过后入夏，每天在三更半夜发作的胃溃疡痛才逐渐地减轻到不痛，脊椎炎的痛也是在一年之后才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减轻。以后的时间里彩虹炎又曾犯过几次，但是随着对大法的认识，我也不再去理会它，动工做不了我就打坐，渐渐的眩晕也就在打坐中过去了。这样各种疾病经历过许多次，大多数都过去了，两年多来健康比以前更好，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玄奥超常的科学。几十年中在宗教里打滚，始终脱离不了病业之苦，自己对疾病也十分了解，吃药也方便，这几年间吃了比别人多几倍的药，然而病业并没有根除，该什么时候得病还是得病。现在终于明白了，要完全去掉病业唯有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认清了一切恩恩怨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自己的人生有了指导的方向，因此生活中减少了怨恨，减少了争执，减少了踟蹰，减少了委屈，改变了过去的想法，找到自己的差距，重新再出发，走向更高层次的未来。我珍惜大法修炼，期待圆满。
惊喜的把金色 抱手捧起，那是创世主慈悲的恩赐，那是我们回家的天梯。天梯在云海里，珍惜且珍惜。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练功三天，我20年的驼背就伸直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2月3号。我叫吴维玉，家住柳州市依山村。50岁开始，我的腰就直不起来，20年来没有一天不痛，身体几乎呈90度弯曲。我四处求医，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儿子也孝顺，一听说哪儿有好中医，就领着我去看。他还说，只要能治好咱妈的病，花几万元钱我都愿意。那时的几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呀。一天，邻居一位叫李凤云的大姐告诉我说，外地有个练法轮功的人，练不到一年，几十年的驼背就好了。他问我信不信，我赶忙说信信，你教我吧，花钱我愿意。李大姐说，我们是义务交工，不要钱。说完给了我一份大法弟子修炼心得的资料。当天下午我把资料看完，晚上睡觉时就感觉肚子有东西在不断的旋转，当时也不知是咋回事。第二天李大姐告诉我，你真有缘分呀，看看资料就得到法轮了。接着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回去好好学，还开始教我练功。读完转法轮，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过去那些想也想不通的事突然一下子都明白了。原来我所有的痛苦和磨难都是我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我要修炼，我现在就开始还业。开始练功的第三天，那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1998年12月25号，那天起得很早，虽然只学会了两套功法，也盘不上腿，但我4点半就起来上公园。走在路上，我感觉与以往不同，一身轻松，肚皮也不紧了。当时的练功点有10几个人， 大家围在一起听音乐练功。当做到第二套功法的头前抱轮时，我背后的骨头突然叭叭叭地响，当时很安静，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那骨头的响声。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地直立，一会儿我就可以平视前面那位同修的后脑勺了，而过去只能看别人的小腿。20年呀，我忍辱负重，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是我的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给了我一个强壮的身体。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师尊的感激。我默默跪下，长跪不起。师父啊，弟子给您磕头了，弟子生生世世也报答不了您的恩情。练完功后，大家睁开眼睛问刚才是什么东西响，当他们看到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时，个个目瞪口呆。啊，吴姐，原来你这么高呀，真是惊天动地。所有在场的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约而同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修炼后大约半年多的时间，1999年的7月20号，江氏集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始了。柳州市为市政府、公安局各城区、单位、街道办事处对大法弟子进行轮番的抓捕、抄家、威胁、逼迫。警察拿来笔和纸，让我们写不再练法轮功的保证。我就写，我的师父是天底下最大的好人，对我恩重如山，我保证跟着师父走，今生今世，生生世世，永永远远。我把我的故事告诉所有的警察，我找来我单位的同事、邻居，他们证实，吴维玉驼背十几年是事实，半年前病好了也是事实。1999年7月28号，柳州市公安局《警示风云》栏目的两名记者和辖区的两名警察来到我家，扛来了摄像机，逼着我按他们事先拟好的稿子念，说我的病是吃药治好的。我对着镜头说，十几年的驼背让我活得人模狗样，某某党哪天关心过，如今我的师父无条件地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你们却让我背叛我的师父，做那些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儿，我不干。一个警察威胁说，不配合就送去劳教。我说，有本事你就一刀把我杀了，一枪把我给毙了。结果录像没派上用场，此事也不了了之。5年来，我一直坚持学法练功，没吃一颗药，身体却越来越好。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的亲身体会证明了练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我不会放弃修炼，永远不放弃。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记载，汉代延和三年春天，汉武帝驾临安定，西湖月之国的国王仰慕中原道家文化，花了13年时间长途跋涉，骑马穿越大沙漠，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寻得返生香和避除各种妖魔鬼怪的猛兽 这两件宝物。月之国王派使者向汉武帝进献这两件宝物。汉武帝认为反生香不是真品，就交给了外库，而将猛兽送到上林苑去了。上林苑的老虎见到猛兽都吓得聚在一起不敢动。第二天，使者和猛兽都不见了。到了始元元年时，京城大闹瘟疫，病死的人有一半多。汉武帝取来月之国献的神香在城里点燃，没想到凡是死了不超过三天的人都活过来了，而且香气过了三个月还不散。汉武帝这一下相信了神香是稀有的宝物，就把剩下的神香珍藏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天打开来看，神香却不知怎么消失了。汉武帝恍悟，原来真是神灵赐予的珍宝。有的时候，人会错过身边最宝贵的东西，而有的人却能悟道，成为幸运者。一场特殊的拍卖。从前有一个人节衣缩食，购买自己喜欢的画作，收藏了许多名家画作。有一年，这个国家卷入了一场战争，他唯一的儿子参军去了。没多久，这位父亲收到了儿子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本来他儿子已经撤退到了安全地带，为了救出受伤的战友，他冲回去把战友一个一个背到安全地带。就在他背最后一个战友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在儿子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门铃响了。这位父亲开门一看，见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对这位父亲说：先生，也许您不认识我，我就是您儿子牺牲时背着的那个伤兵。年轻人红着眼圈说：我很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记得您儿子说过，您爱好艺术。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为了感谢您儿子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希望您收下。这位父亲接过包裹，一层一层打开，把年轻人画的肖像捧在手里，取下了壁炉前的名画，挂上了儿子的肖像。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年轻人说：孩子，这会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对我来说，它比我以往任何一件藏品都值钱。一年后，这位父亲离世，他收藏的所有画作将在这一年的圣诞节拍卖。第一件拍品就是他儿子的这幅肖像画，而不是大家期待的名家画作。大家要求拍卖师直接拍卖名画，拍卖师说，得先拍卖这幅肖像画，然后才能继续。这时，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先生，10美元可以吗？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我认识这个孩子，他是为了保护战友牺牲的。拍卖师说：可以。就在人们期待着进入正题时，拍卖师说：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台下那些人全都惊呆了，正品还一个没拍呢，怎么结束了？拍卖师神情严肃地说：根据这位父亲的遗嘱，谁买了他儿子的画像，谁就拥有他所有的藏品，这就是底价。收藏家们抢着去购买那些名画时，却没想到 老人用十美元换来的肖像画，才是所有展品中最昂贵的一件。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30年肺气肿，看了9天录像后痊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肺气肿是最常见的肺部疾病，呼吸科病房中10个病人有6-7个有肺气肿。这个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肺功能减退，摄入体内的氧气量减少，人体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就会被动地加快呼吸，就会产生气喘的现象。人的活动耐力下降，原来能爬5层楼，肺气肿后爬到3层就不行了。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位患肺气肿30年的老人，由于转变了观念，接受了邻居的建议，看了9天的录像后病情痊愈的故事。我是黑龙江省伊春市人，28岁那年，上班的时候突然喘不上气来，医院确诊是得了肺气肿。从那以后，这病10天一大犯，3天一小犯，只要是阴天下雨，气候稍有变化，一冷一热我就喘不上气来，必须得蹲在院子里，风大了不行，没风还不行，冷了喘，热了也喘，365天没有几天好日子过，晚上能躺下睡觉的时候也很少。西药一把一把的吃，吃得我手脚颤抖，浑身无力。西医不行了找中医，中医不行了就到处找偏方秘方，连跳大仙的都弄家里来了，又是买红布又是杀鸡的，还搞什么杀猪还愿，钱花了不老少，病却一点都不见好。后来我信基督教，信了2年也没效果，又信了佛教，学了1年半，经常跑庙里去烧香，听别人说烧头颅香管用，我就一大早3点钟去天龙寺，人家大门还没开呢，我买最贵最高的香，祈求神佛保佑让我的病好，结果越折腾病越重，我寻死的心都有了。30年来我被折腾得皮包骨头，原来体重156斤，后来只剩下60来斤，病一年比一年重。我有个邻居得了糖尿病，一开始两个人搀着他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不几天病好了。邻居让我也练，我说我整天吃这么多的药都没好，看看书练练功就好了，我不信。邻居一遍遍劝我，我一遍遍回绝，说急眼了我还骂人家，就是不信。给我治病的大夫看我喘得可怜，就劝我说，听说法轮功祛病特别快，你不妨去试一试，好用了你就练，不好用咱就不学呗，法轮功也不收费，你看你遭这个罪。我听着也有点道理，可心里就是不动心。199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天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又喘不上气来， 就蹲在院子里大口小口地喘着。邻居小孙姑娘跟我说，赵婶儿啊，你又在蹲院子呢。赵婶儿，在王大夫家有放法轮功录像的，你去听听吧，说不定管用呢。我大口小口地喘得难受极了，连回他话的力气都没有。这时候我的小外孙一蹦一跳地过来，牵着我的手嚷嚷着说，姥姥，我要去看录像，去嘛去嘛，拽着我就往外走。我强忍着痛苦，走三步两步就得停下来喘一会儿。就这样停停喘喘，跌跌撞撞地来到了王大夫家，听了一个半小时的课，晚上回家收拾收拾就睡了。第二天早晨，邻居小孙姑娘问我，赵婶，昨天晚上又蹲院子了吧？我说，没有啊。她吃惊地说，怎么没有啊？昨天晚上下雨了呢。我说，哪儿下雨了？你看院子里的水还没干呢，现在还在滴答着小雨呢。我朝院子里一看，是啊，现在还下着毛毛雨呢。我突然一惊，下着雨我怎么没蹲院子呢？怎么昨晚上还睡得好好的呢？小孙姑娘也不解地看着我，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拿起扫把把正房的地中间扫了一块干净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朝天磕头，老天爷呀，大慈大悲的老天爷呀，您是不是知道我这辈子没做坏事儿，没坑害过人，您来救我来了，帮我来了呀。30年了，我都是跪着睡觉啊，我昨天晚上终于能躺下睡觉了，我终于能躺着睡了。幸福感恩的泪水一个劲儿的淌啊淌啊，我不知道磕了多少个响头。第二天我开始跑厕所，一晚上跑了11趟。以前拉肚子去个3趟2趟的就浑身冒冷汗，眼睛冒金花，这天晚上跑了11趟也没觉得哪儿不舒服，真是怪事儿啊。第三天去看录像的时候，我就跟王大夫说了这件事儿。大夫说，赵婶儿啊，这是好事儿啊，是师傅开始管你了，是师傅在给你清理身体呢。我这才反应过来，是师傅在给我清理身体。一连9天，我把师傅的讲法看完，哮喘病彻底好了。亲戚朋友看到我的身体奇迹般的好了，很多人都开始练法轮功，包括我老伴儿。从1998年以来，我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好，非常硬朗，70、80岁的人了，从来都不感冒不得病。孩子都说，我妈越活越年轻，老当益壮啊，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妈第二次生命，我们全家都感谢李洪志大师。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中秋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